各位听众好，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圣母玛利亚在埃弗所的故居，并且是从一个绅士开始。那么这个绅士是一个德国修女所看到的，后来成了这个考古的向导。这个是好像有一点天方夜谭的故事的样子，但是假设我们知道一点这些绅士的特色，那么也许可以增加这些绅士的可信度了。这个修女是艾梅丽赫，是1774年到1824年的一个德国修女。她在病床上，就是关于埃弗所圣母故居的那些绅士，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不同于其他谈到圣母升天的那一些维京的故事，因为这些维京都说圣母玛利亚是死在耶路撒冷，也在耶路撒冷安葬的。这是他跟别的这些维京说的不同的地方。另一个特色呢，是这一位天主教的修女啊，不怕跟当时的教会唱反调。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当时一般的教会的立场都认为圣母的坟墓是在耶路撒冷，而这个修女的身世里头看到不，那是在埃弗所。所以我们下面就看一看这个身世里所描写的那个埃弗所的圣母的故居是怎么样的。在这个埃梅里和修女的身世里面，他仔细地描绘了埃弗所的那个地理的位置，是靠近海，是亚洲的一个大海港，另一方面呢又是向山，就是后面有山，有很多的山洞。从埃弗所步行差不多3.5小时就可以到圣母故居所在的那个现在称为的布尔布尔达克那个山。当然今天已经铺了这个柏油路了，所以驾车的话只要半小时就可以到，当时就要3.5小时走路。在绅士里头，这个修女又看见中途或者是其他的门徒路过这个故居的时候也来拜访圣母，有一位进进出出，就是比别的人更加多。那么秀女在她的身世里就这样写说，我一直认为她就是罗万。后来她说她得到的启示就是这个罗万呢并不是常常跟圣母在一起的，而是在她的旅程当中来探望圣母，然后又离开。罗万为圣母盖的那个小屋子是那个村子里面独一无二的。这个修女写道，玛利亚的住宅是唯一用石头建造的，是用长方形的石头，石头背面呢是有圆的或者是尖的那个底。后来还说在圣母住宅跟埃弗所之间有一条小河，那个流水呢左转右转的往阳流下去，非常的别致。他是一直写到这里是如此。后来再说从圣母住宅的山顶望远地方看的话，透过那些树跟丘陵可以看见埃弗所，后来也看到爱琴海跟那个海里头的许多小岛。那么今天呢要从这个布尔布尔达克，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山底下看下去，实在就是这样，跟他所描写的一样。另一方面呢，在耶路撒冷城的东面，就是科德隆山谷橄榄树附近，也有一座地下的圣坛，称为是圣母的墓，圣母的坟墓，现在是属于东正教管理的。这个地方建坛最早的呢是第4世纪， 所以比埃菲尔的手啊要晚了很多，晚了好300多年。那么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母之墓是怎么样来的呢？啊，这个艾美里和修女啊，她的身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她说啊，有一次圣母从埃菲索回到耶路撒冷来看一看，不幸就在耶路撒冷病倒了。亲友们呢，以为她将不久人世了，就为她准备了坟墓。他的身世里头的话啊是这样说的，他好几天的功夫啊，圣母十分的虚弱，多次昏厥过去。他的友伴们呢、啊、一再的在想了他的死期大概不远了，所以开始就准备后事，比方葬礼啊、衣冠啊等等的做这些准备。最重要的后事当然是要下葬跟他的坟墓的安排的事情，这样就可以解释耶路撒冷橄榄树橄榄园附近的那个圣母之墓的来源。不过艾米丽和修女的神师和祭司说最后圣母病好了，又恢复了健康，所以他就回到埃菲索去了。他的亲密好友这个时候也都在埃菲索，后来他也就在那里过世了。耶路撒冷跟埃菲索这样关于圣母的坟墓的尊论，在教廷，就是罗马教廷，定夺了圣母之墓是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啊，以后一直在出现，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以后再看看怎么样技术在发展。到了1892年，就是发现埃菲索圣母故居后的一年呢，艾米丽和修女所属于的那个威斯法利亚，就是德国的威斯法利亚教区，开始研究，看看能不能把这位修女列入征服品。这个时候就引发了对她所得到的神事的这个来路跟正统性呢，发生了辩论。许多严重的问题就逼迫教廷不得不在1928年停止了这个列征服品的这个程序。一直到1973年教宗保罗六世又再度许可进行，但是呢，他警告不要让归给他的那些著作影响了列品的案件。最后到了2004年7月7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就批准了艾米丽和修女为征服这个法令。在同年的10月3号，在罗马圣贝托广场的感恩祭里面，亚拿加瑟琳艾米丽这个修女正式的被列入征服。在列品大典里头分给所有参礼的人那个新征服的这个小卷里面说，征服埃麦利赫的言论啊达到了无数人的耳鼓啊。这些言说就是他所说的这一切是十分突出的福音宣讲，这是列征服品的那个小册子里说的。那么教宗称赞这个修女跟受苦的基督一同受苦，以至于她身上都落了被定基督的五伤。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再见。